佛学基础知识，六波罗蜜，持戒，十六具体戒律四。如何去邪淫？不要去碰这个缘分。问：同修通过梦境知道自己有一个感情上的缘分债还没有到来，但是他已发愿终生不行男女之事，断除人间男女情爱。同修想通过以下方法来化解他还没有来的情缘：一、许愿一万遍解结咒，化解感情上的恶缘，念完再许愿一万遍，这样一直念。二、每天一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专门忏悔感情上的不如理不如法，一直念。请问师父可以吗？答：要念小房子，而且要跟菩萨讲，希望过去的冤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还是一定会碰到，就是一定要克制，感情逃不掉，菩萨不动因果，这个人一定会出现，非常想跟他好，要想到要守戒，不要去碰这个缘分，这种事情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戒邪淫有三个方法：不净观，视众生为父母兄弟姐妹，就不会动邪念；要做白骨观，男女都一样，最后都是一堆白骨。电视剧就是乱七八糟的感情，少看，很多人看到后来脑子都坏了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要用持戒去度淫邪，看见女人就喜欢，看见男人就喜欢，脑子里有这种淫乱的东西，用什么方法对付呢？用戒，持戒，我不能做这些事情，我不是畜生，我是人啊。看见蛋糕就想多吃两块，要告诫自己，我不能贪啊。像这种邪淫，应该一步步守戒。邪淫的范围很大，如果想了或看了不好的东西，或做了不好的行为，也都属于邪淫的范围。很多人不一定马上做得到戒邪淫，可以先跟菩萨讲，我戒邪淫，不跟异性接触，把范围缩小，就不容易违愿。有的人愿许的很大，护法神很严格，你一旦邪淫，护法神就折你寿。你自己有很高的要求，会得到更多的回报，但有时候做不到就不要乱讲。就像法师一样，戒律很严格，不是说和异性接触了，连想都不能想。要和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，我凡人肉胎，邪淫方面做得不好，没有守住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先许愿不跟异性有什么关系，以后修得好了，脑子里的邪念就都没了，要一步步来的。已经许愿的礼佛大忏悔文要念完。关于情债和邪淫，
有情债一定要还的，你不要去还嘛，不就得了吗？你还了嘛，你犯戒了呀，你犯戒嘛，你下辈子再投人呐、啊，你再去还别人的呀，并不是一个是原理呀、啊，一个是原理，你应该得到什么？你应该得到什么？有的可以得，有的不能得的，你也去得啊。
嗯，这就是看你的守戒了。但是不学佛的人，他不就桃花来了就沾沾自喜了呢？师傅
就这样了，就是弄了嘛，接下来你就投畜生了呀。你我们学佛人，我们也不要去投畜生啊。
当然不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到商场里。去人家给你一张 voucher， 就是那张便宜的那种降价的，可以抵挡你在这个商场买五块钱了。你拿了这张票，你一定要去买的。啊，好了，我一举例子你就懂了呀。你买了嘛，你花钱更多呀，对不对呀？
化解欲望的方法。
舒缓的话它就是可以的呀，像一般的像这种情况、第一不要去看那些淫书，第二嘛就是不要去接触、不要去想，第三呢要锻炼身体，消耗到它一点卡路里啊，还有它的热能量啊，还有嘛就是自己嘛尽量的不睡觉时间要保持一种冷静，不要太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啊。实在如果有一些东西是这个生理现象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你不能作为一种啊意念当中想着某一些事情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有罪了呀。
结婚了还看异性干嘛？脑子不要去想了，这方面有意念就不要去看，不要去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看你脑子蛮清楚的，不许看，克制，守戒，看到像没看见一样，守住欲望，千万不要纵欲。
你要记住了，你任何过去犯戒，现在犯戒都属于犯戒的呀。守欲吧，守守自己的欲望吧，每个人都能克制的，你只要是人总会有办法把它解决掉，千万不要纵欲啊，纵欲的话会害死你自己的。
戒色的第一步就是不要看，许愿不看异性是很大的愿力，这就是断除你的淫根。万恶淫为首，万恶的恶字，第一个恶就没了。求观世音菩萨帮你来消，有时候有邪淫的话，要跟菩萨讲，不要难为情。就跟菩萨讲，观世音菩萨， 请您帮助我去除邪淫的念头。我是凡人肉胎，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我要好好修。七情六欲来了，就是要用手戒把它戒掉。求观世音菩萨给自己加持，消掉很多业障的。菩萨一看，好孩子，你求观世音菩萨帮你来消，你也是个好孩子。经常对异性产生幻想怎么办？他说他想控制就是控制不住。
就是说明他根本修的还不够定，没有定。定不够就是因为没有戒，因为你戒了之后才会定，戒的不够就定不下来，等你戒的很厉害的时候你就定得下来，定得下来你才会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去看的，因为他不属于我的，去看他干嘛？
结婚后如何守好戒律？
现在没这境界嘛，他只能把自己境界拉低呀、啊。谁要你结婚的啦？法师为什么呢？他的境界为了让他自己纯洁，所以他不能找这种异性来破坏他的戒律，破坏他修行的这种精力，所以他们才能够出，他们才要出家呀。结了婚了嘛？你说这里说，哎呀，我要戒淫的，然后我们这里嘛还结婚，那你讲什么？有什么好讲的？
嗯，那他现在可不可以许这个愿呢、
啊？
就是
守五戒。
守五戒
可以啊，邪淫可以啊，说五戒可以啊，不能许清，不能许清修的，
就不能许清修的缘
啊，
明白了
啊，而且不能说戒淫荡就不可以，只能戒邪淫的话很大的问题的。你要结了婚了之后，你看一个男的脑子里动坏脑筋也叫邪淫啊，因为邪淫分两种，一种是行为上的，一种是意念上的，都是邪淫啊。你就给他念念姐姐咒啦，其他地方对他好一点了、
嗯、
补偿嘛就是这样的呀，所以这个事情要让他有觉悟的，没觉悟的话、
嗯、
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累一点，一般的来讲、只要不是夫妻之事，其他的、就是一些亲密的是夫妻之这种只要不要带淫念的都可以的。
有的时候就是怕意外有孩子，可不可以跟菩萨提前说一下？
那不要说的，这种东西不要去说、
嗯、
自己去做就可以
了
啊。守戒呀、万一意外有孩子的话就生下来了、那就是你命根当中应该有的、要么讨债要么还债啊。你要是这辈子没有的话，你就这上辈子没有债主子了，不讨债不还债嘛，没有债主子嘛，你这辈子要生了嘛，生出来不是讨债就是还债的呀，几乎没有还债了，因为业障累生累世积累下来，到了最后嘛就是越来越多业障积累啊，积累嘛就是爆了呀。
色魔上身怎样去除？
很简单，有色魔在就要念解结咒，那化解感情缘。实际上色魔就是说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人家的感情运了。
像这种情况那念多少遍呢？
有的念了，念到自己没有反应，因为有色魔在的话他就会一直让你有蠢蠢欲动的感觉啊，要念到自己心中心无挂碍。你要体验自己有没有犯色戒，你就出去啊，看见马路上女的男的，这话看见女的不看没反应的，女的要看见男的没有感觉，那你这个人就是谁才叫去除色魔啊。现在的人都是太好色了，现在的人真的，你看看多少人出事不就是好色出事的、啊、搞这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怎么像动物行为一样的，所以叫人情畜生事呀、啊、天上都讲人情畜生事呀、啊、因为你人是畜生道的，就是说人是一个高级动物还是属于动物啊，唯一的你境界跟动物不一样，你的境界可以提高到菩萨，但是动物是没有办法他把他的境界提高到菩萨的这个境界的呀，所以动物永远要做那些畜生的事情的。你人如果境界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，那你就不会再去做那些畜生事情。
要戒掉身上各方面毛病，坐禅。
过去很多庙里很多人就是要戒掉自己身上很多的各方面的毛病，他们所以过去都叫坐禅，坐着不一定要盘腿的，就是坐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半躺着，就是垫了高一点，也不要完全坐着。自己一个要珍惜啊，要洁身自好啊，自淫欲的女人我告诉你，脸不干净的，眼睛不干净的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淫荡的女人。你去看色男好了，眼睛都不集中的，那种好色的男人眼睛都没有光亮的。
要戒除邪淫的人应该站起来多绕佛念经，多坐着站着，不要躺在床上睡觉，爬起来一会儿就忘记了。过去邪淫要好好守戒，好好改进。
好好改进啊，就脑子要干净啊，叫他不要去看任何色情的东西，网站啊什么东西就不能看，哎，真丢人呢、
常识，痣多的人肋骨侧面有痣， 容易犯邪淫。
邪淫很厉害的人或者男人，他们这个身上的痣特别多，点都不要点呢，就是自己手贱嘛就好了嘛。去看好了，他自古以来对这些的解释都很有道理的呀。血液膨胀的人欲望强呀，血液膨胀的话，血液不能得到及时的疏通，不能得到及时的这个循环，那它会积存在这个皮脂皮下脂肪里，所以它血液皮下脂肪有很多的小的斑点出来，这些斑点之后成年累月时间长了就变成痣。听不懂啊？这是血液经常膨胀的人呢。
胸口有比较大的痣，很容易犯邪淫。未断手淫师兄可否整理佛台？要脑子干净就可以整理佛台。记忆加深，大家一起默念，不要去碰这个缘分。戒邪淫有三个方法：不净观，视众生为父母兄弟姐妹，就不会动邪念；要做白骨观，电视剧就是乱七八糟的感情，少看。要用持戒去度淫邪，像这种邪淫应该一步步守戒，可以先跟菩萨讲我戒邪淫，不跟异性接触，把范围缩小，就不容易违愿。有情债你还了，你犯戒了，你犯戒下辈子再投人，你再去还别人的。化解欲望的方法，第一，不要去看那些淫书；第二，不要去接触，不要去想；第三，要锻炼身体，消耗他的一点卡路里，还有他的热能量。还有就是自己睡觉时间尽量要保持一种冷静，不要太接触这方面的东西。结婚了还看异性干嘛？不许看，克制守戒，看到像没看见一样，守住欲望，千万不要纵欲。戒色的第一步就是不要看，许愿不看异性是很大的愿力，求观世音菩萨帮你来消。观世音菩萨，请您帮助我去除邪淫的念头，我是凡人肉胎，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我要好好修。想控制就是控制不住，就是说明他根本修的还不够定，没有定，定不够就是因为没有戒。结婚后如何守好戒律？你结了婚，这里说我要戒淫荡，然后这里还结婚，那你讲什么？戒邪淫可以，不能许情修的。而且不能说戒淫，戒淫荡就不可以，只能戒邪淫。给他念念姐姐咒，其他地方对他好一点，补偿就是这样的。万一意外有孩子就生下来了，那就是你命根当中应该有的，要么讨债，要么还债。有色魔在就要念姐姐咒，跟他化解感情缘。色魔就是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人家的感情了，要戒掉身上各方面毛病。坐禅不一定要盘腿的，就是坐着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半躺着，就是垫得高一点，也不要完全坐着。要戒除邪淫的人应该站起来多绕佛念经，多坐着站着，不要躺在床上睡觉，爬起来一会儿就忘记了。过去邪淫要好好守戒，脑子要干净。痣多的人肋骨侧面有痣，容易犯邪淫。胸口有比较大的痣，很容易犯邪淫，要脑子干净就可以整理佛台。戒邪淫的更多具体全面开示，请见万恶淫为首戒邪淫专题。口业，观地菩萨，口业是众生最容易犯的戒律。无限告知于佛子们，在观音堂值守的义工，若是口说是非，论人长短，就是犯口业，护法神会记录为恶口业。佛子们切记言谈莫论人非，世上一切都是因缘果报，今天他好了，明天谁不好了，都是自身的因缘。若是谁在外面劝人不要去共修会，不要去观音堂拜佛，在外面乱造弘法人口业，都会得到护法神的惩戒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义工也好，弟子也好，佛友也好，谁犯口业我就让护法神惩戒，因为因果是真实不虚的。佛子们有这个时间去说长道短，不如去多念几十遍经文，用说长道短的时间来弘法做功德，或诵读白话佛法开智慧，岂不更好？总比你被护法神记录为恶口业来得好。希望你们好好记住，观地菩萨，两位佛子恶口相交，实不像我佛门子弟，两位都需要念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，忏悔口业。我已于一年前命关平把两位弟子魂体送进拔舌地狱惩戒。口业要应远离四种非法语， 以防止因口业造成的过失，应该记住有四种不正的口业，一定要当心，是必须要禁止的。第一，不乐说人及经典过，不要喜欢说别人或者经典不好，不要毁谤经典，这是非法语，不能乱讲。二，不轻慢，为不以大乘而轻蔑小乘也，不要以为我今天是大乘佛法，是救度众生的，你们小乘佛法就是只顾自己修心，不知道走出来度众生，不能讲，这个也是造很重的口业，要去做，不要去说，心中不要看不起别人，应该积极的把别人引渡，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学大乘佛法。三，不赞他亦不毁他，讲话不要讲得太过头，你好的不得了，赞过头了会让别人感觉到很肉麻，就觉得你是假的，也不要去说别人不好，很多人要么说这个人好，要么就说这个人不好，这种毛病一定要改，赞叹要有根据，不能闭着眼睛乱说，要善恶分明，对恶人恶事敢于反对制止，对于好人好事赞叹随喜。四，不生怨嫌之心，语言上不能经常有怨言，经常有怨言的人阴气很重，学佛人不应该有怨言，动不动就说真讨厌，烦死了，这不好那不好，经常和这种人在一起会产生怨嫌之心，让自己的心生出怨恨，就远离了慈悲谦和对人的平等心，不能有怨，要化怨为亲，不要经常怨别人，不能对别人有嫉妒嫌疑，怀疑别人心就会非常难过，这四点就是菩萨让我们要记住守口业，叫善修安乐心法，是名口安乐行，要严守口业，口业是众生最容易疏忽也最容易犯的一条戒律，很多人说惯了，你叫他不讲话，那真的比叫他去死还难过啊，千万少讲，能不讲最好，越是容易疏忽的戒律，往往是最容易犯的戒律，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在造口业，但他本人却不知道自己在犯戒律，讲得严重一点，父母在吵架的时候，爸爸骂人了，他自己不知道，妈妈说，你骂什么人啊？我什么时候骂人了？我刚刚骂你了吗？他不知道啊，就像人做错事情一样，他不知道悔改，他就是不知道他在犯罪。口戒，一个人境界的提升，会让你谨守口业，如果嘴巴不经常乱讲话，境界就会提升。学佛人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不要随便说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如果随便说话，会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。我们做到不善，不可靠的话，不要去说，谨言慎语，这才是学佛人的口戒。讲真话的人，他才活得有尊严，妄语必须戒。一个整天妄语撒谎的人，他不会被人尊敬，而且整天活在假我当中。因为整天说的都是假话，所以他真的一面永远见不得人。一个讲真话的人，他才活得有尊严。妄语分大妄语和小妄语，小妄语是讲了不真实的话，是说谎话，但是没有伤害别人。比方说，人家说，我们明天一起去，好吗？我明天正好有事，妄语吧，属于小妄语，因为你没有对别人造成伤害。像这种妄语之后，就要向菩萨、向众生忏悔就可以了，一般念礼佛大忏悔文，人会干净。什么叫大妄语？大妄语是受很多果报的，要懂得先改大妄语，再改小妄语。很多人说不妄语，不吹牛很难做到，有时候单位里叫我去，我不想去，身体不好怎么怎么，这种不伤害别人，属于小妄语。小妄语忏悔很容易忏掉。什么叫大妄语？第一，未证实证，还没有证实的事情未得而传言。你听别人讲了一件事情，没有得到证实就去传，这是大妄语。这个女人好久不见了，可能什么什么好了，伤害别人了。这种去传言没有得到证实的事情，护法神都会管的，大妄语马上管，要吃大亏的。还有，没有得到证实，而且讲出来的话伤害到别人了，让这个人知道之后，他痛苦了，他难受了，他多痛苦，你就受多大的报。你让人家难受了，你这个人大妄语，你说菩萨、护法神给不给你记？为什么出口就是业？不能乱讲话。妄语有一个原则，其实在人间，有时候免不了会讲一些妄语，但是这个妄语有一个原则，对人造成伤害的妄语是犯大戒，如果不对别人造成伤害，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一些问题，那这个妄语就是小业。 如果是为了帮助到别人，而且出发点本身不是妄语，而是为了让人家减轻疼痛之类的，实际上这个性质已经变了，那已经不成为妄语了。不成为妄语就不会有业障，成为妄语就会有业障。比方说，为了真的照顾到别人，做善事，不告诉妈妈她身体不好，你说这算妄语吗？她真的全心全意为了妈妈好，她没有造成别人的伤害，没有造成妈妈的痛苦，反而让妈妈能够心里觉得平衡，没有生什么重病。像这些过去叫善意的谎言，实际上善意就不称为谎言，你要么就是善意，要么就是谎言。如果还是谎言就有业障，如果你分析它的性质是善意的，那就不称为谎言了。没有经过证实的话，你讲出去了就是妄语。要念礼佛大忏悔文49遍，做不到就是欺骗，就是妄语。
做过菩萨戒不是件坏事，是个好事情。如果他做不到就是坏事情。
但是他们
啊，没做到当然要忏悔了。五遍一天受菩萨戒，做菩萨戒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么容易的，你敢受菩萨戒吗？你做不到你就是欺骗，就是妄语。
两舌挑拨害人害己，业障很大。
恒河深重啊，两舌挑拨的人会害人的呀，不但害人害己呀、啊。一个人不能挑拨呀、
哦，
挑拨的人是坏人，他不是说骂人，骂人是脾气不好，骂人是素质不高，这个还能过得去。挑拨是你搞阴谋了，你是跟地府的这个黑无常在搞争斗啊，你在、
哦、
你在违反那个黑无常的戒律了。黑无常这个就是你不能阴人家呀。不能背后搞人家呀、
哦、
故意挑拨污蔑他人犯五戒要定罪，背后论人是非就是造口业，背后阴人会有惩罚。
当面骂人的人最后大不了被人家骂，这种背后阴人家的话、嗯、人家背后怎么找几个人揍他，坏蛋。这种阴人的人是最坏的。
人间的东西都不能讲的，你讲多了就犯戒了。
交朋友要特别当心啊，念经的嘴巴那是有佛心的、
嗯、
不一样的，人间的东西都不能讲的，你讲多了，
嗯，
你就犯戒了。时刻保持自己像超脱，像出世法一样的超脱这个境界，不要在人间游荡。你要这方面能够守守戒的话，你很快就找到工作。听不懂啊？
做错事情遮遮掩掩不肯讲，做错事情遮遮掩掩不肯讲，明明是有意的不承认，就算是有意的，你正气浩然，浩浩荡荡讲出来，我做错了。我私心太重，菩萨也会原谅你。一点点小事都不肯把自己的毛病讲出来，明明是有意做了这些烂事，谁都知道，还要找各种理由，这种人属于正气浩然、浩浩荡荡吗？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，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对不起，我给他穿小鞋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气量太小，我背后讲了他，我动了小脑筋，我修的还不好，我下次改，这个事情不就结了吗？左讲理由右讲理由，是个好人吗？能得到观地菩萨的护佑吗？活在轨道了。听观地菩萨讲这种话心里很开心。我们做人就要坦坦荡荡，不要遮遮掩掩，不然不会得到菩萨护持的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天上菩萨会不知道。每个人都必须担当，在佛理上应该正气浩然，浩浩荡荡，浩浩乎在乎天地之间，顶天立地，这才是菩萨护佑的人。不讲话但让别人造成错觉，照样犯戒，属于妄语。讲荤笑话，
现在这种绝对不行的，尤其看见女人之后假装讲荤笑话，让人家对方动心了，这个都是属于犯淫戒。犯淫戒的话走起来很快的，凡是男的女的都不能讲荤笑话。如果经常讲荤笑话，男的女的2015年收起来更快。听不懂啊？
把那个人看成是坏人，你就是坏人，不能说人家坏话。你们跟着师父学，学什么？是学着把人家都看成好人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坏人，只有因果。如果你们到现在还把这个人看成是坏人，把那个人看成是坏人，师父告诉你，你就是坏人。师父不喜欢你们讲这个不好，讲那个不好。任何话都可以说，但是就有一句话不能说，就是不能说人家坏话。你们现在把耳朵全部竖起来听着，如果谁在你们耳朵边上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好的人。从以后开始尽量改，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要讲他们的坏话，自己的老公、自己的老婆、自己的孩子都尽量不要讲他们的坏话。 如果实在想讲，讲什么？哦，很有进步，身上还有一点点毛病，我们帮助他。学佛要没有架子，学佛就是要放下架子，学佛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的人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到这里来学佛了，我们全部都是一样的。你们可以用你们的眼睛来看看，如果是师父的徒弟，现在有几个人叽叽喳喳讲人家坏话的？有不出来做事情的人吗？有不努力弘法的人吗？你们想一想，给人家说好容易，给人家说坏也容易，这就叫修心。谁要是再敢在背后叽叽喳喳地说别人坏话，就是没好好修。师父希望你们不要假修，如果你们跟着师父好好修，你们就好好修，如果你们想假修，你们就离开师父，因为这个有报应的。因为修得好的人得到的果报特别大，好了还会更好，你不好好修的话，坏了还会更坏，经常造口业的人会下去的。师父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师父不是跟你们讲过吗？很多人口吃是怎么来的？是前世骂人，前世说人家坏话。想想看，这辈子话都讲不清楚，这个果还小吗？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，要牢牢的记住，好好的修。师父允许你们犯错误，但是你们不改，师父就不喜欢。要记住，你们跟着师父修，师父能让你们好，观世音菩萨会关心你们，你们才不会有灾难。如果不修，你们只能自己跟着命走。乱批评造口业，
我没教过你的东西，不叫你去看了，你自己看了你自己负责，我不讲了。
啊，对不起师父。
啊，你去看好了，很多人就看出毛病的，看不懂乱理解，那么就造新业了。因为乱理解，你对某一件事情事物乱理解，理解错误，你就可能就是犯戒，而且可能会就业障。你去看好了，很多人就是没有师父乱学，学到后来走火入魔的呀。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很多事情幼儿园的时候不要去看大人的书，中学的时候不要去看博士生导师的书，研究生导师、博士生导师的书，看不懂的，看不懂你乱看，乱看你还乱批评，乱批评造口业啊，乱想也造业啊。
不要去说别人不好，这就是自律。你们所有人都要学会，永远可以说我们自己学的佛好，不要去说别人的教派不好。你可以说自己很好，不要去说别人不好，这就是自律，这就叫戒律。数字讲出来之后你达不到，妄语了。
数字讲出来之后，第一你达不到，他全部都有记录的，那你就是犯戒了，你叫妄语了。对呀对呀对呀，那你对呀，你做不到呢，你万一做不到呢？万一你赚了一点点钱，你到时候心里又难过，不舍得拿出来了呢？你很多人做功德就是这样的，开始讲要我要做多少功德，等到要拿钱的时候他心里难受了，他不舍得了。好了，那你把数字已经讲出来，你不是犯戒了吗？一定要，什么叫愿呢？愿就是一定要做得到，他才能成愿呢，否则就不如愿呢。你不要去许啊，人家法师是出家的，人家当然能受戒了。你在家里，你做错多少事情啊，动多少坏脑筋啊，又要上班，你接触的环境又不对，你拼命要学人家法师，你学得像吗？许这种都是佛家弟子的那种愿，你做得到不啦？佛家弟子当年佛陀带着这么多的弟子，这种愿力多厉害呀！你当然许的话，你当然对你非常有好处的。但是问题你做不到啊！你许了之后，你就是叫妄语，你听不懂啊！
十善业做不到，连人身都投不到的。
哎，不是这么讲的，而是根据前世、今生。今生如果只要不做坏事，不造新业，自己好好修，投人没问题。投得了天上不了天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。所以很多人自己在家里还要拼命的学师父那些大经，而且呢自己又做不到五戒，又不能修行，又不能出家，然后再许那些大愿，最后他倒霉的还是他。在佛法上说，你许的愿如果你做不到，实际上就叫妄语吹牛。
办的，所以我叫你们小女孩也不要来不及的发愿，因为你们发愿你们没有一个环境，所以你们如果退转的话，你们反而会有业障。哎，我们在家居士，你虽然当时许了个大愿，但是你受环境影响，你慢慢慢慢的你还是会受到各种压力啦，会退转啦，或者自己想一想啦，变化啦。所以这些东西，所以第一许愿要当心，第二要坚定，要么不要许，许了就要坚定道心。
关于许愿不造口业，连造口业的概念都没搞清楚，怎么发愿？肯定会有漏的。 发愿就是和菩萨讲，我开始守戒了，你做不到却发了这样的愿，不是违戒吗？能够做到才发愿，或者跟菩萨说我尽自己一切努力，在一年当中不背后搞人家，不诽谤人家，不骂人，这些都可以讲，因为诽谤和讲话都是有区别的。渡人的时候哪些话容易造口业？
不好好学了你会下地狱了，造口业了呀。
哦、
哎呀，你要是不学呢你会下地狱呢，可以这样讲不啦、嗯、啊，你失去人生了，你以后都会不顺利的，你不是让人家倒霉啊，出人家眉头啊，你把人家善慧命都弄掉了，怎么可以啊，这种话能乱讲不啦、
嗯、不可以那个。
啊，你跟你老婆是恶缘、嗯、你要好好念经好好的化解，那你怎么知道啊，人家不卖账了，你又不是师父。人家不相信你的啊，男女之事不能做，他不能做，我娶老婆干嘛？你人家是人，你硬要跟他说菩萨的事情，那你不就是造口业啦？你让人家想不通，让人家最后在背后骂你，你不是给菩萨找麻烦呐？
渡人说话不能乱讲的，乱讲就有漏了。弘法渡人中如果乱讲话，回答的不如理不如法，会有很大的业障。
你讲错了，比不讲还要糟糕，非常糟糕。乱讲话的话，你这个功德消耗非常大。有的过去就有历史上记载呀、啊，不好好修啊，自成一套胡说啊，给人家信众啊，提早走人呐、啊，提早拉走啊，下去啊，不要乱讲啊，乱讲就叫造口业啊，不能乱讲，师父都怕得来如履薄冰啊。我这一句话在脑子里不知要转几圈才出来呢。
共修时不许讲任何无聊的话题。
像你们这一定要守戒，你们比方说聚在一起，要么就学白活佛吧，不许讲任何无聊的话题。一讲无聊的话题，马上有人站出来说不要讲，因为只要你们共修，护法神就会在边上。谁要是讲一个无聊的话题让大家笑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是白来了，你可能一个月的功德都没了。跟佛法没有关系的话题不能讲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能讲，尤其在男女之间不能讲，虽然没有下流，但是无聊的跟白话佛法没有关系的不能讲。你要是讲，你有本事像师父一样讲，全部是讲在佛法当中的笑话，什么东西你讲得出来不啦？你又讲不出来。
讨价还价不算妄语，不骗人就不是妄语。如果是本来讲好的，你突然变化了，或者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，就是妄语。说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错误的话，你认为对的实际上错的，那就是错的，就有业障了。写了戒邪淫的感言又破戒，算妄语大罪吗？最好是撤掉，这样一直挂着而自己却在犯戒，确实会有些问题。他自己已经有灵感，可以告知我们是哪篇文章，秘书处可以处理。连不懂装懂都是口业，更别提不敬佛不敬菩萨。善意的谎言也算谎言，只是业障少一点，但还是属于谎言。骂人又得罪人又破戒了，不要去骂人，不要讲别人坏话。拔舌地狱，在阳世爱说黄色笑话及大恶口骂人，暗地里陷害别人造口业，诽谤大善人，地府最讨厌这种人。不要骂人，不要搬弄是非，你们看每一次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已经和你们讲过了，不要不相信，下了地狱就是噩梦醒不过来的感觉。做噩梦害怕吗？真的不要去骂人，不要讲别人坏话。那些高僧大德修道后来几乎不讲话的，开口就是业，一讲话就有问题，造业很可怕的，千万不要乱讲话。恶口造业后果，阎王怒喝，本王查你们记录，数月前退转不修，现在遇到困难又回来心灵法门求观世音菩萨救度。回来后还要不知悔改，可知天地都有护法，天龙鬼神记录你们在世佛弟子的一言一行，你们得佛护佑，更应该懂得遵守佛门戒律规矩，为何还要无名习气？不管什么理由，就算是与你们修习佛道的同门师兄有错，你们也不能到处恶口造心灵法门口业。你们的法门同修如果做得不对，自有心灵法门护法会依律惩戒，难道天地会纵容他们？可是你们恶果已造成，本王只能依法惩戒，现在命你们魂体归阳世，莫再造业，好自为之。回阳世后，你们两个的舌头会疼痛数日，严重者会生口腔疱疹。修习佛道的人如果犯错，护法菩萨是直接让我们现世报。前世杀业，今世口业，失明近20年，你只有把这两个好好弄掉，才会有机会。 如何更有效地戒除妄语？
戒除妄语嘛，就是第一守住你的口呀，第二嘛守住你的心呀，心不妄语，口不妄语的呀。心在妄语的话，那么口不要出来好一点呀。最主要是心不要妄语，吹什么牛啦？有什么好吹的啦？你没钱，你非要说有钱，你完全心里可以想着什么叫钱，什么叫不钱，我放下了，我修心的人，对不对呀？你不要去攀这种欲望，你就不会有这种虚荣心。攀什么啦？要面子的事情害死人的，你们自己回想一下，你们从小到大，你们要了多少面子，害死了你们多少事情啊？偶尔吃的，回到家里哇哇大哭的，就是因为被人家羞辱，什么羞？学佛学到后来连我都没羞什么辱啊！
境界修得越高的人话越少，学佛后已经难到很多人连话都不敢讲，因为他知道出口就是瘾，所以境界修得越高的人话越少。为什么法师开口就是阿弥陀佛？就是这个道理。他们无语了，他们没有办法讲任何的话，只要讲出来就会有业障。不要说讲了，就是当你听别人说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脑子在动，你就是犯戒了。所以很多有智慧的人就会说，你不要跟我讲，我不要听，因为听了之后我会乱想的。这个乱就是杂念，杂念一多，这个人就修不好了。要说有为真实的正经话，要远离绮语。有为要说有意思的话，讲出来的话要有道理，要能解决问题，要表达清楚。没事也讲事多话，没话找话。真实就是要真真实实的，要彻底改正，彻底嘴巴不能乱讲。
凡是这种梦做完之后，他边上就一直有一个神在他边上记录他所有的罪责了。当然很多人做到这个梦就是提醒你了，给你警告了，然后呢就派一个人经常盯住你了。他派个，他会下面派个地府的官盯住你，只要你犯戒。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考啊？所以很多人死的之前都会有这种这种不好的行为的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
倒霉的人，你看看倒霉的人，现在抓起来很多人，不都是因为这种方面出事了之后才查出来他很多事情吗？
唯愿。违愿之人必有惩罚的。
发过愿做不到，那就是本身已经是违愿了。违愿之人他必有惩罚的，所以许愿这个事情要比较慎重，因为许了愿之后，菩萨会让他很多事情如愿的。他就等于跟银行说，我保证还钱，但是呢，把银行钱借出来了，最后他把银行的钱用掉了，他又还不出来，你说回银行会不会告到法院去啊？他现在违愿了，只有改正，咬咬牙不做妄语，就是不能吹牛啊！我许愿了，我说我不杀生，哎呀，我这个很痛苦，那我看见这鱼还是想吃，那你许什么愿呢？
重病患者许愿之后，一旦犯戒就会被拉下去。
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，好的话就是护法神和菩萨的保佑，而且全部管住了，只要你听菩萨的话，他完全帮你可以恢复，可以帮助你。但是你只要犯戒，这一下子就拉到下面去了，很厉害的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乱来哦。
出家人犯戒的话，就相当于执法人员犯法一样的，罚得更重，地府也会按天上指令捉拿犯佛门戒律的修道者。天上现在对心灵法门修道者，尤其是弟子，唯愿吃素、邪淫、谤佛之事极为重视。在世洋人还不好好忏悔唯愿以及对法门诽谤之事，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、观地菩萨会叫座下护法给予严惩，届时地府也会按天上指令捉拿犯佛门戒律的修道者。阎王爷，佛前发愿要谨慎，不要当玩笑。我们地府接天指令，会让唯愿者接受惩戒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每个法门都是以善去恶，叫你们以善行修掉你们的恶念恶心。年轻法师犯戒律的果报煎油锅。还有一个年轻的法师是佛学院出来的，他白天披着袈裟像模像样的能讲英语，带着外国人参观寺庙，到了晚上呢，他就帽子一戴，西装一穿，就到宾馆里面大吃大喝，荤的乱吃，还玩女人。那么他死了以后呢？不客气，他违反了戒律，煎油锅。得橙色的龟壳，就是因为他们曾在佛前持戒的清净果报。释迦牟尼佛、童儿，他们得橙色的龟壳，就是因为他们曾在佛前持戒的清净果报。所以不像普通乌龟是暗棕色的龟壳，这些乌龟红色的眼睛，就是在地狱被鬼差喂养红色溶浆后的地狱果报。 比普通乌龟寿命短及容易死亡，就是他们身在佛门却破戒淫荡的果报。许愿不结婚又违愿，果报现前，左腿萎缩，腰痛下不了床。
如果一个从来没发过愿的人发这个愿，那叫大愿，他发这个愿叫违愿，不会理他了，他会痛的痛死的，而且他邪淫了，犯淫戒了，不是触犯淫律天律啊，他跟菩萨讲我不结婚了，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愿力啊，菩萨会给他很多的，帮他命根全部调整，比方说延寿啦，比方说让他一路顺风啦，比方说让他家人好啦，让他事业顺利啦，让他钱财啦，有求必应了，这些全部帮他命根全部调整了。好了，你一违愿，你说你不能耍人家，没有什么好愁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
地府对这种淫乱之事惩戒非常严厉，大阎王爷自古万恶淫为首，所有宗教法门都不允许乱淫。为了名利财色从事不良行业，不但是害自己，也害无数众生和你们一起堕落恶道。地府对这种淫乱之事惩戒非常严厉，现在说一说自己在阳世的淫欲罪孽及地狱感受，让阳世众生引以为戒。在世念佛人若不好好改自己身口意罪业，就莫怪我阎王无情，也是你们自己所作之恶，本王也是按天地因果行惩戒之法。清修为愿，大阎王爷，你既已许愿清修，就该守好戒律，本王查你记录，无数次与男罪灵发生苟且之事，我曾派鬼差拉你魂体下来警告，可你回阳世后还是不知悔改。阎王爷让弟子观看生死簿，判官笔记本上的罪灵善恶记录，六月一魂一魄已经被拉下去地狱惩戒了，罪灵在阳世意识常陷入惆怅忧郁，七月魂体返阳间发现怀孕，偷偷跑去医院人流，十一月鬼差上阳间带走医魂，医院下病危通知书进行手术，十二月男罪灵上来阳间强硬拉走罪灵医魂带下去地府，一月肉体意识宣告死亡。我都知道有这么个人的，跟你们说不要开玩笑，感情的事情开什么玩笑，下去了看见了吧，你们去看出车祸的大多是犯戒的，马上带走。而且你们都不知道，当一个人昏迷的时候，就是像刚才他讲的那样，魂魄被带走了，最后带走的时候就是把另外一个魂也拉走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缘分这东西，就像刚刚他说的，你就算不能度他学佛，也不要去续这些缘分了，我就算不救你，我也不要害自己，感情的事情谁进去谁就出不来，就是人间地狱，哪个人感情进去了不在里面痛苦的，不是像地狱一样痛苦吗？回清修戒律折寿不说，死后下地狱复转头畜生道，护法天神，我现代童子去地狱听审为愿清修重病死亡之难罪灵，望你们天下佛子以此为戒，莫视戒律为儿戏，吃素后违愿容易生癌症，吃素及清修违愿。阎王爷指了指在地上跪着的亡灵，这个亡灵生前拜你师父卢军宏师父为师，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下终身吃素，夫妻清修，奈何修习佛道才几年光景，就不把戒律当一回事，违愿吃荤，甚至逼迫与他许愿清修的妻子行淫道，不修佛法还要造法门口业，你可知道条条大罪。在病发临死前不思忏悔，被压下来审判，还要怪罪妻子为什么渡他入佛门，导致他犯下种种佛门戒律，还怪天地不公。你知不知观世音菩萨怜悯你们阳世无名而恶业缠身之人，你师父慈悲救度你们，还要被你造口业讲佛法不好，你还未念佛前邪淫恶习，杀生吃荤喝酒恶口骂人，早就恶果缠身，自身黑气重重，你本就善果不足，若不是你妻子度你入佛门念佛，让你念佛吃素放生，早命丧黄泉。观世音菩萨慈悲怜悯你，书写公文让地府网开一面，让你死后入地狱受刑完毕，念在你生前念佛及度人功德，还可得人身投胎到一贫苦人家，要不然对阳世这种欺师忘祖忘恩负义之人，是入地狱受刑后判头畜生道，不闻佛法。记忆加深，大家一起默念，口业是众生最容易犯最容易疏忽的戒律，口说是非论人长短就是犯口业，莫论人非，世上一切都是因缘果报，今天他好了，明天谁不好了， 都是自身的因缘。口业要应远离四种非法语，不乐说人及经典过，不轻慢，为不以大成而轻蔑小成也。不赞他亦不悔他，不生怨嫌之心。境界的提升会让你谨守口业，如果嘴巴不经常乱讲话，境界就会提升。不善不可靠的话不要去说，谨言慎语，这才是学佛人的口戒。讲真话的人，他才活得有尊严。妄语必须戒，妄语分大妄语和小妄语。小妄语是讲了不真实的话，是说谎话，但是没有伤害别人，还没有证实的事情未得而传言，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讲出来的话伤害到别人了，大妄语。先改大妄语，再改小妄语，小妄语忏悔很容易忏掉，做不到就是欺骗，就是妄语。两舌挑拨害人害己，业障很大，故意挑拨污蔑他人，犯五戒要定罪。背后论人是非就是造口业，背后因人会有惩罚。人间的东西都不能讲的，你讲多了就犯戒了。做错事情遮遮掩掩不肯讲，不讲话但让别人造成错觉，照样犯戒，属于妄语。讲荤笑话现在这种绝对不行的，假装讲荤笑话让对方动心了，犯淫戒，把那个人看成是坏人，你就是坏人。不能说人家坏话，乱批评造口业，不要去说别人不好，这就是自律。数字讲出来之后你达不到，妄语了，许做不到的愿力，许了就叫妄语。渡人的时候容易造口业的话，你不好好学，你会下地狱。造口业了，你要是不学了，你会下地狱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你失去人身了，你以后都会不顺利的，把人家慧命都弄掉了，怎么可以啊？渡人说话不能乱讲的，乱讲就有漏了。弘法渡人中如果乱讲话，回答的不如理不如法，会有很大的业障。共修时不许讲任何无聊的话题，讨价还价不算妄语，不骗人就不是妄语。说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，但实际上错误的话，有业障了。连不懂装懂都是口业，更别提不敬佛不敬菩萨。善意的谎言也算谎言，只是业障少一点，但还是属于谎言。骂人，又得罪人又破戒了。不要去骂人，不要讲别人坏话。前世杀业，今世口业，失明近20年。戒除妄语，第一，守住你的口。第二，守住你的心。境界修得越高的人话越少，要说有为真实的正经话，要远离绮语，要彻底改正，彻底嘴巴不能乱讲。为愿之人必有惩罚的，许愿要慎重。重病患者许愿之后，一旦犯戒就会被拉下去。出家人犯戒的话，就相当于执法人员犯法一样的，罚得更重。地府也会按天上指令捉拿犯佛门戒律的修道者，年轻法师犯戒律的果报煎油锅，得橙色的龟壳，就是因为他们曾在佛前持戒的清净果报。许愿不结婚又违愿，果报现前，左腿萎缩，腰痛，下不了床。地府对这种淫乱之事惩戒非常严厉，毁清修戒律折寿不说，死后下地狱复转头畜生道。吃素后违愿容易生癌症。